中国全国人大在8月20号所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全文八大章共74条条文，涵盖了互联网用户的个人信息或者是敏感数据，从知情、授权、收集、处理到使用，甚至数据跨境出海的详细规范。新法一出台，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外媒都以中国通过全球最严的隐私保护法来形容。不过，位于北京的瑞柏律师事务所的李晓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非常全面，同欧美国家所施行的相关隐私法一样严格，亦都因为参考了欧盟的法规，所以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有共同处，虽然亦都有中国特色的法条。李晓培说，从11月1号之后开始正式生效，这个可以显示出来未来中国对数据保护，尤其是企业公司在它的运营的过程当中，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是提出了一个更加明确更高的一个合规要求。据官媒人民网报道，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今年6月颁布的数据安全法，亦是2017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律，扣起中国在数码时代的信息安全上的一个法律保障体系，亦都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监管的三大法规。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格要求收集用户个人资料的企业或者是互联网平台要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亦都要取得授权才能够流传数据。不过李晓培说，这些条件其实早在2017年6月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就已经规定，只不过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更加细化亦都更具体。
相对于以前的网络安全法的一大发展呢，就是说它的规定的内容更加的细化。
李晓培表示，相对于2017年的网络安全法的一大发展，就是说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的内容更加细化，有很多更加明确的指导企业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怎样从具体的运营上面做到那些的要求，是更加细致化。不过李晓培表示，中国在实施严格的网络安全法数年之后，发现在商业的实务操作上面，以消费者授权为基础的个人资料收集原则出现了不少不好操作的地方，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吸出了例外的原则，希望在个人隐私的保护以及数码经济之间的发展取得平衡，这个亦都是它和网络安全法以及欧美国家的隐私法最大的不同处。根据此例外的原则，企业收集个人资料如果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性质上面，譬如是新冠疫情的防疫或者履行商业合同、新闻报道等的基础上面，根据新法，即使是消费者没有明确的授权亦都是可以收集的。例如李律师说，新法允许旅行社为了安排出行计划，可以收集消费者的护照或者是身份证的资料，即使是消费者未有明确的授权。但是这些例外会不会因此而成为了未来滥用个人资料侵权的破口？对此李晓培说，这个有可能，但是中国正在实践中测试，并且强化例外收集情况的合法性以及保密性，希望是找到出平衡点以及是典范经验来兼顾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数码经济的发展。他说这两者的平衡是各国现今都面临着的挑战，中国亦都不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制出了史上最高的罚款，分别是5000万人民币或者企业上一个财政年度营收的 5%。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部有牙齿具震慑效果的法律。人民网引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毅的看法指出，如此高的违法成本势必会震慑不法侵害行为，减少互联网技术的滥用。而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章共6条的条文中特别针对数据的跨境输出所作出的规范，要求中国企业以及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分支必须要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才能够提供数据出海。中国轿车平台龙头滴滴出行7月 是可能就是因为未有通过这一类的安全评估，才会突然在美国上市之后被中国监管单位要求下架他们的应用程式。而第三章的条文亦都等同赋予权责部门，譬如是网信部长臂管辖的法源依据。李晓培说，不单只是中国，欧美等国家对自己本身国家用户资料要放在境内的伺服器或者是做跨境输出前的安全评估，都是持有类似的思维。而中国政府和国际接轨亦正在起草制式的标准规则以及协议，未来出台之后可以有制度性的进行这一方面的安全评估。
了解，我们的监管部门现在也在制定起草一些标准版本的这种cross border 的 data transfer 的一些协议。
李晓培话，
据
佢嘅了解，佢哋嘅监管部门现时正在系制定起草一啲嘅标准版本嘅 cross border data transfer， 亦即系跨境数据传输嘅协议。咁样呢啲嘅协议一旦制定出台之后，系可以比较好咁帮助企业去明确佢喺数据传输嘅时候，佢同海外嘅数据接收者对方应该系履行乜嘢嘅义务，包括比如话中国嘅数据传呼要去传送俾海外嘅时候，佢喺传之前要对对方佢嘅接收方做一啲基本嘅尽职调查，做一啲背景嘅调查。咁样就係保证咗我哋嘅数据係传到境外嘅时候，对方亦都係一个比较强嘅法律嘅保护机制嚟保护呢啲嘅数据。对于新法，李律师话，从通过到生效只係两个月嘅时间，呢个对企业嚟讲过于仓促，企业必须要喺极短嘅时间针对新法建立起内控机制，亦係相对应嘅文件，亦係内部政策，否则就会有违规嘅风险。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当日，中国科技股再度重挫，香港恒生指数系数据一度急跌 2.5%， 当时市场人士大多解读此法重现投资人对中国政府加大监控打压科技业的恐慌。而对此，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指出，中国的股市投资客是太过敏感，他认为欧美国家已经是实施的隐私保护法规其实比中国政府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要严格，但是欧美股市并未有如港股因而惨跌。他认为这个同欧美国家推崇资本主义比较保护资本家有关，而且法规制定过程亦都有企业参与或者是申诉的空间。相比较之下，中国体制以劳工为主体，不完全保护资本家，而政策亦都由当权者拍板定案，这个反而在投资人之间是营造了更多的未来不确定性。虽然李成东推崇这个新的法规是为了更好保护用户人士，但是他说中国政府监管趋严确实是已经对整个互联网产业带来了负面影响。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平台的广告精准投放能力以及是业务的运营，因为该个法案是明确地禁止大数据杀熟或者是以损害用户隐私以及是购买记录来作为关联推传等之商业手法。
现在只能利用你的用户隐私做算法的优化，对不对？做个性化推荐，这些事情做不了了，这可能会影响这些平台。
李成东表示，利用你的用户隐私做算法的优化等于做个性化的推传，这些事情做着不了了，这个可能会影响这些平台，它的广告的收效的效益以及是价值肯定会影响它们的广告收入的能力。不过李成东亦都表示，只要线上广告市场仲有佢嘅生机，就不至于会有太大嘅萎缩。虽然中国法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重权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彰显嘅系中国保护在线用户隐私嘅决心，但系大多数嘅中国维权以及异议人士佢系不以为意。现时是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的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就以笑话亦是方言来形容这项的新法。他说中共这种具有绝对权力政权的存在就是对个人信息人权以及个人私权的扼杀。中共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大谈个人信息之保护只是在欺骗全世界以及中国人。
个人人权的最大的敌对方或者伤害人权的一方，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
个人人权最大的敌对方或者
是
伤害人权的一方，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这样中共是掌权了所有的权力，不单止掌握了公权力，而且他们可以掌握全体中国人的私权，可以入侵你的一切信息，亦都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剥夺一切。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他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拭目以待，他会观察未来被政府侵犯人权者能不能够在中国援引这个法案来为自己维权，若然做不到，这个法将会形同虚设。他说因为法则重，此法或者是可以限制平台在商业手法上对用户隐私的侵犯，但是对于异议人士的隐私不太可能起到任何的保护作用。杨建利说，中国是人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因此民间流传的一句说话，宪法不如法律大，法律不如政策大，政策不如意见大，亦就是说只要领导有意见，上至国家大法的宪法，下至法律政策都起不到作用，例如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出版、结社、信仰等自由，在中国都只是纸上的自由，但在实践上往往是无法得到保障。他还说，多年前中国发布了反间谍法，明文规定政府有权要求公司以及个人配合提供个人的资料，这个更有助长了中国政府对人民隐私的侵害。
在中国很多平台要服从政府的命令，跟政府分享信息。
杨建利说，很多
平台，
要服从政府命令，同政府分享信息。很多平台是侵害了用户个人的隐私，经常是因为要同政府进行配合。比如说，大家都在度告微信，微信就必须将佢系得到用户个人隐私同中国政府进行分享。虽然法律上冇讲政府嘅责任，但系实际上好多嘅平台背后就系政府。响呢一块，大家系就冇多大嘅信心。公民力量之前发起嘅一宗集体诉讼，组织数名美国加州用户状告微信母公司腾讯。他们提出包括微信违反加州宪法赋予的隐私权以及自由言论权等在内的11项指控。有分析说，这宗仍然在进行当中的诉讼开启了在美国通过司法途径讨伐微信广泛侵权之战。杨建利还表示，根据数据，电商龙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就是因为不愿意释出用户个人资料给予中国政府，才遭到整改。因此平台这种被要求泄露用户隐私给予中共的惯例，根本是抵触了最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他说，中国很多的立法一开始就有良善的宗旨，但是因为中国并非法治的社会，很多的法律最后沦为了服务中共政权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的报道。